旧约雅歌第一章第二节，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到第四节，请 Rosa 为我们念好吗？
第二节到第四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好，谢谢。我看雅歌哈，我会发现这一卷雅歌的里面呢。你会发现它充满了这位心腹跟这位良人的交通。好，他们两个彼此一直在对话。好，而且心腹常常一直在跟这位良人讲话，特别是一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这个心腹一直在跟他讲话，一直在跟他讲话。到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良人更多的在跟他讲话。那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命历程。好，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他的宗教的信仰呢，就是去听到，去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听录音带，然后就是在他头脑里面有一些认同，有一些知道。可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基督教乃是这一位神的儿子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有一个不间断的一个交通。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这个一个基督徒正确的生命历程，应该是你一直在跟这位神，这位良人说话。那但是我发现北美的很多的查经班哦，就是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啊，然后呢从科学的角度怎么样，考古学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会证明这卷书是正确的哈。然后呢这一段呢分成三小段哈，每一段都有哪些词哈，所以是什么，你会发现很多人在查经里面就是这样查。所以再查再查呢，我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姊妹讲，我说你们不是以前都常常有查经吗？她说是啊。我说那为什么你们的生命都一点都没有改变呢？她说对啊， you know， 查经就是这样查嘛。所以我有时候不知道说到底在查什么圣经。那就是说我们好像每一次查经只是头脑里多装了一些有关这位神的性格，这位神的作为啊，这位神的喜好就是多查了一些这些，然后我知道，然后呢就我开课，我开始也可以带查经，我也可以告诉别人。很多人的信仰是这样子。可是你会发现这个雅歌呢，在这一卷里面，你看它里面这一卷雅歌里面一直讲的都是彼此之间的对话。好，那你看他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他常常讲你哈，这个心腹常常讲，他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我信主有6年，我从来不知道要这样跟主祷告。我大部分跟主祷告都是，主啊求你几点叫我起床，主啊求你帮助我考试能够考得好，主啊求你医治我这个病，就是只是求这个求那个。我从来不会想到，主啊你的爱情，哎呀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啊，你膏油馨香。为什么？因为这都不是我的经历。我的经历我只知道就是听讲道，然后呢觉得很不错很不错，然后去叫朋友同学也来听，就是这样。 可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历程，你生命的长大很在乎你跟神说话。你知道那个灵觉啊，属灵的知觉啊，是从你开始跟神交谈以后活过来的。而且借着你越多的跟他交谈，那个灵觉就越敏锐。可是你今天你可以看见有一些基督徒，他可以家里的那个注释书啊，圣经的注释书很多很多啊，可是你们发现他生活上一有一点需要，他完全的软弱，他从来不知道他有一位这样的神可以来跟他祷告。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个全告知耶稣，把我的苦况、我的需要、我的重担、我的羡慕都来告诉耶稣。所以一个心腹他带领人信主味道也不一样，他会带领我常常带领人信耶稣以后，就是叫他从跟神讲话去更多的认识神，可以常常跟神讲话。可是你发现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他可以信主好多年，他还是不太知道要跟神讲话。我记得我信主有好几年啊，甚至我当大专团契的主席，我总是很怕被点到要祷告。为什么？因为祷告总要先想一想啊，然后拟出一篇话，然后来祷告。可是如果被忽然间点到要祷告啦，啊，或者谢饭的时候，就很怕被辅导点到说要我谢饭祷告。为什么？因为跟神好像没那么多话好说。可是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充满就是带来耶稣的友谊。耶稣的友谊，你跟他之间变成是一个朋友，就有很多话好说。好，圣灵充满不是像有些人以为的，我听到好多人圣灵充满，我问他们说什么样的，他们的圣灵充满就是说，哦，有人为他按手祷告，然后倒下去，然后有方言，他就说啊，我被充满了。你会发现很多人被圣灵充满的经历都是这样，就是倒下去，然后有方言。可是呢，里面没有耶稣。没有那个这一位良人进到你的里面，圣灵充满应该就是带来耶稣跟我们有一个那么真实的友谊，一个那么深的爱的关系，以至于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发现我开始爱上耶稣了，我好爱他。可是你会发现现在有我记得我以前的一个辅导啊，叫巴托森，他说他到好多教会去讲到神的爱，下面的表情都木讷的，讲神的爱很多木讷的。所谓我们所知道的神，就是我有需要，然后就跟他求，跟他求，就这样而已。可是从来不明白神的爱，还有他在我的里面，这样像这个雅各的女子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爱情，你有没有尝到耶稣的爱情？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还是人家每次问你说，哦，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那耶稣对你有什么样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啊，我明天带我牧师跟你讲。信主很多年了，永远都还是要请牧师来跟他讲。可是我觉得，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哎呀，我可以一直讲这位耶稣，我真的我可以讲三天三夜，这位耶稣多么可爱，他的爱情何等美，他在我的里面何等甘甜。那我今天的一个负担就是讲到这个心腹有一个特征，他就是跟神有一个不间断的交通，这就是一个内室的生活，内在的生活。一个内在的生活就是讲到我们跟神有那个没有间断的交通，常常在跟他讲话，无论你在洗衣服，你在走路，你就是常常会跟他讲话，而他也是，连你在跑步他都会忽然间跟你讲话。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过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他说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你有没有这样跟主祷告？主啊，你的爱何其美，主啊，我们都要来称赞你的爱情。那个圣奥古斯丁，他有一次他的朋友在他的 来找他，在他的门外就听到他里面一直在祷告，祷告了好久好久，总共只祷告一句话：哦，耶稣，耶稣，我的耶稣。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命光景。你有时候不需要讲很多话，可是你跟他有那个爱的关系，你就哦，耶稣，耶稣。所以如果你要让你那个属灵的知觉敏锐，你要学习常常跟神讲话，而不要总是要听到啊，听录音带，哦，我知道了，哦，我知道了。很多我发现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的信仰呢就是我知道，知道在头脑里，有的谈话说知道到卡加片去，人家说读书读册读到卡加片，有的也是知道知道到卡加片，就是说知道到背后去。你对神有什么知道，有什么认识，以至于吸引你怎么样往前去，以至于使你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改变，以至于当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如何。如果你只是这里知道都没有用，你很需要里面知道它，里面碰到它。那这个跟你开始是不是开始花时间亲近他，跟他谈话，给他有时间很重要。有一位姊妹，她这一次参加冬令会，那她就说她参加冬令会呢，三天的冬令会呢，她在那亲近主啊，亲近主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一些感觉，好，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感觉，可是呢她就是在那操练操练。可是他说他回到家以后，隔天早上一起来，哎，他就发现有一位在这里，他还比这里，他说在这里有一位，清清楚楚的知道有一位在这里，一位神在他的里面。然后他说他读圣经，哎呀，他发现很不一样，他读起来那么有味道。这就是一个内室的生活。这位心腹他的祷告，你看他的祷告是，主啊，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主啊，我赞美你的爱，谢谢你这么爱我。然后你再看哈，像他第七节哈，第六节他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不是第五节，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好，然后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他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好，他就是什么都来跟主说，他就说主啊，我虽然黑，主啊，我知道我很自私，我知道我很骄傲，我知道我没有爱心，好，我没有耐心，好，主啊，我知道我很黑，我实在都没有美丽，但是呢，但是我知道你爱我，你宝贵我，我知道在你爱的眼中，我是秀美的。这就是祷告。所以祷告不是去编一个很好听的一串话，它就是祷告，就是主啊，你，主啊，我，这就是祷告嘛。有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不会祷告，我不会祷告。其实祷告就是这样，主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主啊，可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可是你却怎么样爱我，就是这样，这就是祷告。所以越是小孩子越会祷告，而且越是小孩子的那种祷告，越真越纯，神越喜欢。有一个团体啊，那他们有人就告诉我，他说：“哎呀，我都不喜欢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教会啊，大家在祷告的时候，都好像在讲一篇道，就是祷告好像在对别人在教导啦。你知道，有些人祷告就是这样，好像别人都不知道什么。”主啊，求你真的要叫他们要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就祷告好像都在讲道一样，都在教导别人。祷告不是，祷告就是主怎么样，我怎么样，主啊，你何等美丽，何等可爱，主你何等爱我，我知道你爱我，爱到 爱到愿意为我死。主啊，所以我怎能不爱你呢？主，所以我信任你，我就是爱你。我们有一位弟兄啊，我觉得一个人进入内在的生活，内室的生活哈、啊，他真的就是像这个雅各的女子有一个特征，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他里面对神的爱很有信任，很有爱的信任，啊，那以至于呢，他也会很有这个厚脸皮的恩赐。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好有时候做错事了以后哈，然后他就会跟主耶稣祷告，他说主啊，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主啊，所以你不会计算我的恶的，你不要计算我的恶，很可爱哈，你看他会想到这样子，他很敢，对不对？好像很敢。做错事，我们有些人就做错事低着头，哎呀都不知该怎么祷告，算了就不要祷告了，我这么坏。可是他不是，他说主啊，他就用神的话来跟神说，主啊，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所以主你不要计算我的恶、哦、我刚刚做错事了，可是你不要计算我的恶，主我知道你就是爱我， 你爱我，你不会计算我的恶。你想如果一个小孩子对你这样讲，你怎么还会生气呢？我们很需要就是学习这样跟神讲话，像一个小孩子对母亲的爱、父亲的爱充满了信任，这样来跟他讲话。从你常常这样跟神讲话，你会发现你里面对他的爱就一直更强烈起来，你跟他就更有一个活泼的关系，这样彼此的交通多么重要。你看他接着他又说，哦，你看他们主啊，他们都给要我看守葡萄园、哦、他们都一直要我服侍这个服侍那个、哦、可是你看我自己的葡萄园我都没看守，主啊，你知道我里面那么荒凉，我里面那么贫穷，可是他们都一直要我服侍服侍服侍，主啊，你知道我那么荒凉，我需要你。这就是祷告。所以如果你以前的路错了，你现在要改过来，变成一个小孩子似的这样跟主祷告，你就不会没话讲了，你就有很多话可以讲。我常常发现啊，那个越没有受什么教育啊，那个学历越低的哈、啊，头脑很单纯啊，一信主以后就很会祷告。我认识一个妈妈，祥堂妈妈就是这样很会祷告。你们发现冬令会我请两个妈妈做见证了、啊，这两个妈妈都是五六十岁的，他们就是单纯，可听了就去做，然后就很会跟主说话说话，所以他们可以跟主的关系那么好。还有一个妈妈也是很可爱，她是一个年轻的妈妈，那她那时候她在新竹嘛哈，这个妈妈她就说。啊，他每次啊，这个包水饺啊，去买啊，要么就是馅剩的太多了，水饺皮用光了，哈、啊，要么就是馅包完了，哈、啊，可是水饺皮还剩很多，哈、啊，所以呢，他那一天呢，晨更完了以后，他就会坐在那个椅子上哈、啊，就跟主说，主耶稣啊，等一下我去买水饺哈、啊，我要去买菜哈。啊啊，你要带领我，要买那个肉啊，跟青菜要买的刚刚好，跟那个水饺皮哦，要包起来要刚刚好哈、哦。这样，他就是这样跟主讲。然后他跟主讲话的时候，就像主啊，等一下我要去买哈，什么就这样比手画脚。然后他的小孩子就在旁边，就这样一直看着妈妈。你知道，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儿童主日学的教育法。你的孩子很自然就会祷告了，他以后他也会坐在那，也很会自然这样祷告。哎，你知道吗？主真的就是听他这样祷告。他那一次回来一包完，真的最后一张皮包完最后的那些线，完全刚好。神喜欢我们这样凡事来倚靠他，凡事来跟他讲话。你不要觉得哎呀，包水饺不要麻烦主嘛，他那么多事了。哎，主喜欢你来麻烦他，哎，主喜欢你常常来跟他讲话。真的，一个小孩子，对，你越有小，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 就越会祷告。我那一天打电话回去，我的小弟弟哈，那个最小的弟妹就告诉我，他说他的那个小儿子啊，才两岁多，他说我在外面哈、洗衣服哦，就听到他在客厅里面哦，就像自己坐在椅子上说：“主耶稣，我做错了，请你原谅我。主耶稣，我下次不敢了。”好可爱啊，一个两岁多的孩子。我们应该回转成像这样小孩子的样子，常常什么事就是用那么简单的话来跟神祷告，神喜欢听这样子的祷告。我们生命的改变就在于我们开始懂得来跟神呼求，跟神呼求。你会发现在雅歌这一卷书里面，它里面充满了这个心腹对神的呼求，呼求：主啊，求你吸引我，主啊，主啊。他就是常常一直来跟神呼求，凡事来跟神说，跟神祷告，跟神说。神喜欢我们在生活各样的大小事上这样来跟神呼求，跟神说。你这样子就会不知不觉一直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我们有一位弟兄啊，他是我们新竹毕业的，后来就到台北去工作。那他到台北工作，他就在他在这个 IBM 上班哦。那他说他每一天呢，就固定一定不管多少的事，尽量6点半以前一定要下班，好，一定要下班，因为他要去聚会。结果他那一天呢，临时又接到经理的一个通知，又要去一个地方，帮人家那个银行的电脑要去处理，他们修弄他看他们的电脑，所以呢，他就去。等到他处理完了，发现已经7:05了，那晚上7:30有聚会。他说他就坐，就7:05弄完了，他就赶快上车啊，然后就一路上一直跟主祷告。他说他每一次哦，下了班哦，渴慕要去聚会哦，要去在聚会神荣耀的同在里会见神，那种渴慕哦，就好像一个丈夫下了班呢，就赶快渴慕着赶快回去见他的太太一样哈。他说那种迫切。那然后呢，可是他要去那个地方，那个聚会呢，那个地方是常常塞车的，更何况已经7:05了。好，他说他就从忠孝东路，好，然后就上了建国南北路高架桥，然后从这个士林哈，士林这个出口哈，出口了以后交流道出去。他说那个士林交流道，建国南北路的士林交流道，每次这个下班时间一定是塞车的，更何况那一天是礼拜五。好，那个他那礼拜一放假，礼拜五晚上常常是交通最拥挤的。可是呢，他就一路上说：“主啊，不要让我迟到，你知道我渴慕这样子在跟众弟兄姊妹一同在你荣耀的里面敬拜你，朝见你。所以主啊，你一定不要让我迟到。”他就这样一直跟主求哈，这样一路上在那要他呼求主。结果他说他这么稀奇，一路上啊都没有塞车，连那个士林交流道也没有塞车，然后下去了，然后马上呢到了那个教会哈，又开了很长一段路，然后到了教会，然后说：“主啊，你要为我预备一个位置。”主真的就在教会旁边为他预备一个位置，一停的一个那么好的位置，他下了车3分钟就走到教会，那刚好。他说一共才花了20分钟，他那么稀奇。结果他一到了聚会的地方，一坐下来，他马上被圣灵充满。他说一定很多人，他说有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很稀奇，为什么我常常这样一坐下来就被圣灵充满。他说因为我不是等到来到教会才渴慕主，我是一下了班，整个就一路上边开车就一直边呼求主：“主，我要你，主，我要你，我要去会见你，你一定要大大的充满我。”他是一路上一直在这样要主的。 所以常常借着他的敬拜，他的祷告，常常带下那个恩膏，带下神的同在祝福。那还有他说他聚完会以后，聚完会呢，他回到家已经11点了，那他呢准备要去这个回家，回他的家，他家在台南，好，因为这个长假，放长假，那他要回家去，他买了12点半的这个车子，哈，结果他回到家已经11点了，那应该准备洗个澡啊，就该赶快去火车站啊，哈，去台北车站，可是呢，他说里面有感动，里面有感动，要关怀几个弟兄姊妹。所以他就顺服里面的感动，虽然时间已经很紧凑，他还是打电话给这几个弟兄姊妹去关怀他们，好，然后呢等挂断电话收拾行李以后已经12点15分了，他也来不及洗澡，12点15离开家，那个车子是12点半，他说他就一路上祷告，主啊，你一定要让我赶上啊，因为他是准备搭夜车回去，到隔天早上到这个台南，好，这样省时间，好，那你看他就是祷告说，主啊，所以这班车你一定得让我赶上去的，哈，你一定得让我赶上去。那个晚上呢，一定很多人会要往车站去，要搭车回南部去的。可是他这样子的祷告，神也是那么奇妙保守。他说，这个去的时候20分已经是神迹了，哈，现在只剩15分了，哈，可是他还是这样充满信心的呼求主，你一定要保守我搭上这班车。他说一路上就这样。完全没有车子，就是说都没有任何的拦阻哦，就一路上绿灯啊，就这样一直到那边。然后他也求主啊，你知道火车站不太可能有停车位的，他说主，你要为我预备一个位置。主那么奇妙，就在火车站的旁边一个那么好的位置，他说是完全合法的位置，就停在那。然后下了车，走1分钟就跳上车，刚好坐上车以后车子就开了。如果我们常常这样连于神，恩典实在是很大。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这样经历。你看，一个放长假，他还是要把追求主摆第一，他不是觉得说啊，放长假我赶快下了班，赶快就回家去了。他回台南也是很久才回去一次的。可是在我们台湾许多的弟兄姊妹早就学会这个功课，再怎么样聚完会才走，就是很宝贵，那个聚会很宝贵，神那个那么荣耀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啊，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如果懂得常常这样凡事来跟神讲话，跟神讲话，好，你会常常去经历到神莫大的恩典，而不要那么快就放弃。我在这里，我来到这里，因为这里实在是生活社实在都是理工科的，所以很理性，很会分析这个几分钟要到车站，几分钟要上车，几分钟整理行李，所以绝对不可能的，所以电话不打了，对不对？好，或者我这个聚会就不去了，就不懂得来呼求，很多时候都自己头脑一判断一分析，觉得啊这件事这样来不及了，这样不可能了，所以就放弃了，不懂得来呼求主。这就是雅各书里面说的，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因为不求不懂得来求，以至于你那么少去经历神的恩典，所有你的生活还是都在你合理化的里面去生活，你没有常常去经历神的大能，神那不可能却使他可能的作为。为什么？因为太不懂得来求告他，在不可能的情况里面，你可以这样来求告神的，求告他。我有一次，我们有几个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大峡谷哦。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想啊，那个因为想说那个游览区哦，汽油比较贵哈，所以我们就想说等便宜一点再加，就开始上路了。上路再到一站，发现啊，这汽油还是很贵，想再等一点呢，结果就发现一路上糟糕，都没有加油站了，而且是晚上完全天黑，都没有加油站。可是呢，我们那个红灯亮了哈，已经亮很久了，好，一个小车，然后红灯已经亮了，好，就是没有油的灯，要加油的灯已经亮很久了。那晚上我们就是这样一路开，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哦，就看有没有车子来，可以跟他挥手，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油哦？结果好不容易才来了一辆车哦，是卡车。好，他说他的油跟我们这种油是不一样的哈，好，又不行哈。那我们就问他下一个加油站是哪里，他就告诉我们不知道多少迈，很远就对了。好，那怎么办？又冷哈，我们还是要上路啊，都没有车，整个路上都没有车，所以我们就上路。上路以后，我就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然后那个弟兄就是很理性了，他就觉得，哎呀，那祷告，那主难道把油加在里面吗？哈，我说我不知道主会用什么方法，但是我们就是祷告就对了。好，我们就是要来求告主。然后我们一开始祷告的时候，我才一安静下来要开始祷告的时候，我里面就一直在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是我从来到美国几乎都没有唱过那一首诗歌。什么诗歌呢？就是说，我得一位朋友哈，他是明亮的晨星啊。那首诗歌是第几首？29，对对对哈，就是说，所以我根本已经来美国那么久都没有唱过这首诗歌，可是我里面就一直有那个 melody，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歌词还记不记得，然后里面有那个 melody， 我知道是神的感动，我就把它唱出来，我知道是神给我的，所以我就唱出来，我就说得耶稣做我朋友，我里面一直在唱这个很快乐的歌，我本来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很紧急的，我怎么还唱这么快乐的诗歌啊？好，这样，可是我就觉得要顺服啊，我就唱出来，我一直唱出来，我就发现，哎，那个歌词就里面就一直出来，就得耶稣做我朋友，比一切更可夸，在我心中超乎万人主伟大，我和爱慕救主耶稣如谷中百合花，他能洗我完全白净洁无瑕，有悲伤主来安慰，有患难他来救，主叫我一切忧虑卸给他，哈利路亚。我唱到这的时候就越唱越大声，我就知道没问题了。主说有患难他来救，主叫我一切忧虑卸给他。我就说这样唱到这个时候，我就那么喜乐，我就说主是明亮亮的晨星，是谷中百合花，在我心中超乎万人主为大。越唱就越喜乐，就有大声，结果就开始赞美，开始感谢主，谢谢你，谢谢你，你会带领我们平安的到达那个下一个加油站哈、啊。你会负这个责任，主，我们感谢你，就开始感谢，没有一句祈求，可是里面已经得到信心的确据。主真的带领我们开那么远的路到达加油站加上油，主是怎么样把油弄进去的我们不知道，反正主就是有办法。所以你要单纯的来信靠主啊，单纯来求告他。那个弟兄我就很稀奇，嘿，他们信主几年了，怎么他就说哎呀，这个他好像一直就是要去想主能够怎么样来使他开到那里呢？他就是一直觉得这样危险，我们应该停在那里，停在那等人来救我们。好，他觉得这个是危险的。我觉得我们有这位主实在太伟大，不是等到你平安稳妥了，已经到达加油站了啊，你才感谢赞美，而是路途还那么遥远，还前途都完全黑暗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在那感谢赞美， 已经得着信心的确据。他真的是事实搭救我们的神，可是那个需要你平常就常常凡事来跟他交通，凡事来跟他祷告，你就常常可以去经历他。所以我真的发现，真的理工科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特别要学习，不要那么快就放弃，不要那么快就觉得不可能，不要那么快就我自己来，啊，学习去求告他，求告他，就会去经历神的大能大力。那你会发现大卫是一个很会跟神求告的一个人，大卫也是一个很会跟神谈心的一个人。如果你看诗篇，所以一个人不知道怎么祷告呢，你常常可以一开始叫他读诗篇，就诗篇拿来读，拿来跟神祷告，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你看大卫很会跟神讲话，大卫都说，主啊，你看这些仇敌人都这样子的陷害我，哦，他们这样追赶我，哦，他们这样无故的这样子与我为敌，哦，他们怎么样怎么样逼迫他，都跟神讲，他都一直跟神讲，他不是去跟人讲。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问问自己，你信主的这些年日里面，你跟神讲了多少，你跟人讲了多少，在你信主的这个生命历程里面，你大多数都在跟神讲还是都在跟人讲？你遇到困难都是一直去跟人讲还是一直跟神讲？这就决定你的生命丰不丰富。学习凡事去跟神讲，无论你是困难，无论你是痛苦，哦，你有任何的需要，学习跟神讲。否则你会发现你所听的那么多的见证，圣经里面那么多的话语，对你都不成为实际，除非你开始学习来跟神讲。大卫很会跟神讲，他有时候跟神讲啊，仇敌怎么追逼我啊，哦，主啊，我实在害怕啊，哦，主啊，他们实在把我逼成怎么样啊，哦，啊，他们都这样子嗤笑我啊，陷害我啊。可是呢他接着就讲什么，主啊，但是你过去曾经怎么的救我，我相信你还要帮助我，主啊，你必帮助我，所以我不害怕。他就是这样，都会一直跟神讲。所以刚开始把事情的可怕性告诉主，最后呢他就会用信心来宣告，来祷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不要都只是告诉主，主啊好可怕啊，哦，主啊他们实在很那个啊，怎样怎样，都只是讲这个。最后你应该来讲说，主啊，可是你过去你曾经怎么样的帮助我，我相信你如今能要帮助我，我相信你要救拔我，主啊，你的膀臂，主啊，你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呢，主啊，所以我要赞美你，我要称谢你，我因为你用笑脸帮助我，我要称谢你，我要称谢你，我要赞美你。就是学习会最后用信心的祷告，这样你才得到帮助。有些人的祷告是这样，每次都说，哦，主啊我好忧愁哦，主啊你看我好多的困难啊，做什么，然后最后结果就停在这里。所以呢他祷告完了呢，忧虑重担害怕都仍然还在里面，是吧？你需要最后来用那种信心的宣告，来回想神曾经怎么样的帮助你的这样子的祷告，哎，你才发现你的这个黑暗都交托出去了，重担都交托出去，而且呢神就会把那个喜乐开始放在你的里面，那个得救的确据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来这样来跟神祷告。有一位姊妹，他就跟我讲，他说有一个弟兄啊，告诉他说，我每天呢，啊，都4点钟就起来，好，然后呢我就祷告2小时，好， 他就说，那你是祷告什么啊？怎么有那么多话祷告两小时啊？他说我就是这个为前一天所做的一切的事，好，该感谢的就跟神感谢，好，该悔改认罪的就跟神认罪悔改。那这个姊妹就想说，哪有那么多好悔改的啊？哪有那么多罪好认的啊？认了两个小时，好，哪有那么多好认的？好，那结果他回去，隔天他也试着这样开始，他真的也4点钟起来。好，他就开始为前一天所做的一切事就开始来跟神一样一样的认罪啊。结果呢，他说他认罪完了6点半，2个半小时，比他还更多。可是他是那一天晚上来找我，他说我今天早上这样子跟主认罪了2个半小时啊，我发现我这一天里面啊很不一样，那个里面哦，很不一样，那么喜乐，那么明亮，在我的里面，这是一个真实在预备自己迎接主再来的人。弟兄姊妹，你可以问一问自己，你前一次的认罪是什么时候？要想一想，好像好多年前呢、啊，是不是？你前一次的最靠近现在的认罪是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常常在跟神认罪，你就发现你的那个灵觉啊、哦、会很敏锐。如果我们闭口不认罪，我们的骨头就枯干，是吧？所以我们要常常跟神认罪。那每次来为前一天所做的一切事来认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为什么？这样子你随时有不对的都随时在主面前更正了，跟主有一个畅通的明亮的关系。从早上起床怎么样怎么样哈啊，然后呢为着对别人哈、啊、这个不守信用啊，或者对别人讲话的态度不好哈 啊从一早上，主啊，昨天早上又懒惰了哈 啊你叫我起来我没起来，你就开始可以认罪了，很多就开始可以认罪了。一样一样，把前一天的来在主面前，这样，那该感谢的就感谢主，谢谢主帮助我昨天怎么样怎么样，好，好，那你这样，你会发现你就有很多话可以跟主讲，而且你里面跟主是一个畅通的关系。如果我们常常很细腻的为我们一切的事情在认罪，那你会发现那个黑暗不会有黑暗在你的里面。你不会说昨天跟太太吵架了，好，或者跟先生不讲话了，好，今天还继续可以去聚会，可以跟神祷告。你不去理这一件事。如果我们是这样在认罪，你就过不去了。主啊，昨天跟太太，哎，对太太很凶，主啊，求你赦免我。还有呢，不止认罪，认罪要悔改。就是要改过来，如果你认了你不改没有用。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位说这个好像很敢哦，敢跟主说，主啊，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哈、哦、这个他之所以会这样，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一定是常常在主面前有悔改，所以他对神的爱就会很有信任。他知道有涂抹，他跟主有一个再是一个对的关系的。还有呢，我们的祷告可以跟主的谈话可以诉说主自己。我今天的一个负担就是要跟大家谈我们的信仰，一个生命的历程，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培养跟主交通、跟主谈话的这种习惯，成为你的生活。好，那你跟主谈话呢？像早上起来，你可以一开始起来赞美他、称颂他、诉说他自己。就说，例如你可以说：“哦，父啊，谢谢你，
父亲，谢谢你，天父，你何等的爱我，我谢谢你那么爱我，爱到比爱你的独生子还要爱，所以你愿意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哦，主耶稣父啊，你这样的爱实在叫我受感动，让我更深的体会到你是怎么样的爱我，爱到比爱你的独生爱子还要爱，以至于你让你的独生爱子为我死。父啊，谢谢你，你创造这万有都来为我这个人效力。父啊，谢谢你让我这一天仍然存留，可以来更认识你。好，你可以多祷告父的伟大，父的全能，父对你的爱，然后你也可以诉说子啊，耶稣，谢谢主耶稣为我来到这个地上，主耶稣，谢谢你这么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谢谢你，你来到地上那么柔和谦卑，像羔羊一样，主啊，你这样的一位主，我怎能不爱你呢？主耶稣，我也要像你一样的柔和谦卑。哦，主耶稣，我渴慕像你一样，是把你那个羔羊的形象坐在我的身上。你一开始从一早起来，你可以诉说主自己，这样会让你的心更多的来崇拜他，爱戴他。然后你可以诉说圣灵，哦，圣灵，谢谢你来住在我的里面。圣灵，谢谢你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的里面。圣灵，谢谢你把基督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的里面，让我可以爱上耶稣。圣灵，谢谢你，你要一直让我开我的眼睛，让我能够真知道耶稣，真认识耶稣。你就很多可以来祷告的。你这样一祷告下来，哎呀，你里面会对神常常有新的开启，会更多来爱戴他，尊崇他，敬拜他。那你诉说主诉说完了，然后你再开始诉说自己。主啊，我这一天我一定要更认识你，主啊，这一天你要带领我，好，一直活在你的里面，这一天你要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好，这一天主啊，你要让我为你而活。主，这一天里面有没有谁你要我去把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的大好消息去告诉他？这一天里面你有没有要我去服侍谁？主，这一天还有好多的电脑的程式需要做，主啊，你要给我聪明智慧。哦，主啊，让我这一天活在你的里面。主，这一天啊，你要让我深深的渴慕你，就可以为自己祷告，然后你可以开始来为你的周遭的人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啊，为你的同事祷告，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你就有很多可以祷告。如果你是这样，你就会跟主养成一个不间断的一个交通的习惯，开车、走路。你在做家事，你在洗碗，你都可以一直跟他交谈。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单身的，可能中午呢，好，或者晚上，你都需要一个人吃饭，你就不会觉得孤单。好，哎呀，边吃饭可以边跟主讲话，心灵里可以边跟他讲话。我一个人吃饭，我从来不会觉得孤单，而且我很喜欢一个人吃饭，因为这样我可以不需要去跟人家打招呼，不需要常常还要去跟别人讲话。你可以常常学习这样子，就是借着这样一直去操练一整天，可以活在他的里面。如果你学习常常这样跟他讲话，而且你还可以分段，像我们有个弟兄，他自己也是一个单身的，那在台湾呢没有洗衣机，他都要自己洗衣服的。他洗衣服的时候固定就是他代祷的时间，固定为某些人祷告，好，然后他就是某一段做什么的时候，他是固定是要为什么祷告的。你给自己有一些定下来啊，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你不再怕孤单了，你不会说哎呀放假日怎么都没有人邀我去他家吃饭，哎呀，一个人吃多么无聊， 你不会的，就觉得哇，真好，我今天可以一个人在家，今天可以跟主好好的在家，那么安静，你就不再孤单了，你就可以像这个心腹一样，那样子的活在主的里面，那么满足，好，那么满足。他在这些里面，你会发现他充满了呼求。在第八章，我们最后看这个第八章就好。第八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第八章第六到第七，好，我们一起来念。求你。这个心腹虽然他跟神的关系那么好了，可是他还是祷告说，求你，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背上如戳记。那个背就讲到神全能的膀背，他的能力，好，那他就是说放在心上，心常常讲到爱，他就说，主啊，求你用你的爱跟你的能力来保守我，来保守我，好叫我可以一直那样的爱你自己，就是愿你这样的爱来这样抓住我的心，抓住我的心，用你的能力来把我保守住，一直活在你的爱里面。这个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祷告。我在查雅歌前面几章的时候，我就有讲到，就是说荣教士从年轻的时候，有人跟他讲说，姊妹啊，你要求神加添你渴慕的心。荣教士从那一天开始就真的每天为这件事祷告，到八十几岁每天为这件事祷告。那我不知道我讲了以后你有没有真开始每天为这件事祷告，主啊，求你加添我对你的渴慕，你有没有这样祷告？真的非常重要。主啊，求你吸引我，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可是神怎么做呢？常常都是借着我们的呼求来做成的，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做成的。神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我在天上就释放。也就是说，你不发动那个呼求，神不做。他需要你在地上先呼求，先捆绑，他才捆绑。为什么神要这样？因为神要你多来跟他讲话嘛。就好像一个爸爸，他如果每次给孩子很多钱啊什么，然后这个孩子就离爸爸离得远远的，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常常来跟他讲，爸爸我需要什么什么，爸爸我需要，他希望孩子多来跟他讲话，多来亲近他。因为我们这个肉身在这个地上，我们很多时候都注意这个眼睛所看见的这一切，我们很不懂得来跟神谈话，跟他谈心。所以我在冬令会有讲到一个姊妹，她有一次就跟主说，说主啊，主啊，你这个你要照管这个全世界哈，你的担子那么重哦，你要照顾全世界那么多的人，你要解决那么多人的问题哦，主啊，有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呢？好，有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效劳的？主说，你来跟我谈心，你来跟我谈心。好，主说，世人常常对我都只是要求这个，求这个工作，求另一半，求孩子，啊，求这个求那个。可是呢，世人都不愿意来跟我谈心，所以。神把那个人类哦，渴望被爱的那个渴哦，那个渴望被爱的那个渴，其实是神把他对我们的那个渴放在我们的里面。神渴慕我们来爱他，神渴慕我们来亲近他， 所以他把那个对爱的需求，那个渴慕放在人的里面，叫人懂得来找他。可是人常常找错对象，所以满身的双伤，还是没有找到爱，没有来找这个爱的源头。那今天我的负担就是讲到这个心腹呢，他之所以会成为心腹，他有一个特征，就是跟主哦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不停的讲话。那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而且是我们要去操练的。有时候你等候主，你一开始在那等候的时候，其实你最好就是从跟他讲话开始，一直跟他讲，哎，你的那个灵觉就一直活过来了，一直苏醒过来，然后讲，你就进入他的同在里面，学习跟他谈心。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夫妻啊，很多夫妻感情不好哦，感情想当初他们恋爱的时候也是那么相爱的，好，可是为什么结婚渐渐感情那么淡？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各忙各的，他们很少在一起有交谈心。他们所谈的呢，都是，哎，这个孩子哦，该上哪个学校啊？那个孩子要买什么？就是只谈别人的事，他们很少谈心，所以两个感情越来越淡。但是我也认识很少数的，我认识有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哦，真的什么都谈。属灵的，他们彼此的属灵的状况啊，哈，然后那个读经的心得啦，哈，听讲道，听完以后回去两个就开始谈啊，今天我得着什么啦，哈，然后哎，今天讲什么对我很有帮助啊，哈，然后等等，他们就什么都这样谈，所以这对夫妻啊真是好朋友。他们现在已经50几岁，但发现他们真是好朋友，他们从以前就是大学的同学。那为什么两个就是常常谈？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常常跟他谈，什么都跟他谈，你的感受都跟他谈，那你会发现你就渐渐跟他成为一个那么好的朋友。如果我们没有跟他谈，你就摸不到耶稣的心，好，然后呢你在过你的生活。所以求主带领我们开始过一个一直跟他交通，一直跟他呼求，还有呢一直跟他悔改，还有跟他赞美，跟他称谢，好，诉说他，你可以诉说他。你看那个两个哦，在感情好的时候哦，常常啊，他会对他的另他的女朋友啊或什么说，哇，你好美哦，哇，你今天穿这样好美哦，好，或者说，哎呀，你实在好能干，你什么，对不对？他会诉说他。我们也是可以常常这样诉说主自己，好，然后诉说我心里的感受。诉说我的需要啊，诉说谢谢你，你实在太满足我的心了。这就是跟主的谈话。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会有人再有人说不会祷告。我们在聚会里面，应该每一个人很简短的一句两句都可以常常这样的跟主祷告，跟主讲话。好，那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1首。颂赞诗选31首呢，就是一首充满了火热的祷告，好，对良人火热的爱的祷告。以前我认识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呢，她就跟我讲，她说，我觉得你们教会为什么都很喜欢唱那种爱的歌啊，哈，那个什么耶稣耶稣这样哈，我就想说，哦，那要不然你喜欢唱什么歌呢？她说，我就喜欢唱那个耶稣真理那个什么。真理坚固保障哈，这个万福全员哈，这个他说他喜欢唱那个就那个很硬的哈，讲到教义真理哈啊，这些方面的。人家发现为什么有好多人好喜欢这一本颂赞诗选。好，我自己信主6年了以后，然后才开始进入这样追求唱这一本颂赞诗选，哎呀，我就觉得好多都那么抓我的心哦， 那么深的抓住我的心，我越来才越发现为什么。一方面当然我们被圣灵充满，唱诗歌会更有味道，一方面呢，这里面很多的诗歌都是在对神自己说，里面有很多的诗歌就是祷告，就是在跟他说，哎，所以很能够抒发我们心里真实的倾向，真实所想要说的。所以为什么唱起来那么有味道，好像那个爱没有迸发出来不过瘾啊，那个爱需要把它迸发出来。所以这些诗歌很能够帮助我们把抒发我们对他的爱慕，对他所想要说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喜欢唱这样的诗歌。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那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把我们的爱来浇奠在他的身上，用我们的全心灵来唱。我们起立唱好吗？到第六节请坐。Thank you. 我们再唱第四节跟第六节，唱完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这样火热的在主面前呼求。特别如果你平常很少开口祷告，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开口跟他呼求，很简单的话，越简单越好，越真实越好。哦，不是要讲一些很好的属灵的名词的词，我常常很喜欢听小孩子的祷告，啊，像 Brian 的祷告，哦，我觉得很可爱，啊，也许他有的祷告有点结结巴巴或什么，可是没有关系，就是很可爱，他是很真实，他要讲他要说的话，对主耶稣讲，好，所以我们唱第四、第六节唱完以后，你们要来前面来追求的可以。